听众朋友，圣经是神的书，只有一本。一切神希望所有的人知道的事情，神都把它们写到圣经里面。所以很自然的，神希望人人都愿意读圣经，常常读圣经。其实读圣经并不需要什么学问的基础，只要能够识字的人就可以读圣经。只要您用心读，神就会帮助您读懂。今天我邀请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他也不是专业的圣经学者，也不是专业的牧师传道人。我今天特别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他读圣经的心得，希望能够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借鉴。阮弟兄您好，
你好。
阮弟兄，圣经这一本书，您第一次接触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我从小在教会啊，就是你说要开始认真的去研读的动作的话，可能要到大学以后，所以大概有6年的时间啊。
您每个星期花在读圣经上面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因为现在在工作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读经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平均起来一个礼拜之内，平均每一天还是有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阅读圣经。
为什么您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读圣经呢？
说实话，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在我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我在我们教会担任讲道的工作。如果我不读圣经的话，我如果不先被神的话语感动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来面对我的会众，我也没有办法站在台上。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的灵粮，是我们每一天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每天都要来接触神的话语，就算没有读，我们也要在心里思想。
圣经这一本书里面分成66卷，圣经的作者究竟是谁？这66卷书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吗？
如果你是说用手写下来，用手把这些书抄写下来，或者是把这些书流传下来的人的话，当然不是。66卷书各有各的作者，但是因为他们都是被神、上帝所启示、所写下来的话语，所以如果你要说他只有一位作者就是上帝的话，那也没有错。
最近您花比较多的时间研读的是圣经里面的哪一卷书呢？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为什么这一卷书前面有希伯来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不是，希伯来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这一卷书为什么是叫希伯来书？起因是因为大部分新约的书卷在命名的时候都是以作者或者是已知的教会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罗马书就是因为保罗要写给罗马教会，所以呢这一卷书叫致罗马人书，我们简称罗马书。但是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就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考究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所以呢，只好根据内容还有对象来命名。所以这卷书的内容很明显是针对希伯来人的，所以它叫做希伯来书。
既然是针对希伯来人写的，当初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您觉得写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教会是被归类为犹太教的一个其中一个支派。教会在走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不断的会有一个威胁，就是就会有假教师或者是性情软弱的人起来说，我们要回归原本的犹太教，我们不要基督了。这一卷书所要传达就是，耶稣就是那位整个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教所期盼的弥赛亚。其实基督教是承接所有犹太的信仰的这样传统，并且持续走下去，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既然神写圣经的目的，他是针对全人类来传达神的心意的，那么希伯来书被收纳到圣经里面，它对我们所有的人究竟有什么重要？
重点就是，耶稣如何继承犹太的传统，并且胜过犹太的传统。所以呢，里面有几个主题，一开始他比较耶稣以及天使，并且证明了耶稣比天使还要伟大。接下来呢，他开始比较耶稣与摩西， 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敬仰的对象摩西，因为他赐下了摩西五经，他比较了耶稣和摩西，然后并且证明耶稣比摩西更加的伟大。那再来他又进入到就是耶稣和大祭司做比较，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犹太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一位人物，就是他们的大祭司。那他比较耶稣和传统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并且耶稣是怎么样胜过原本的大祭司。再来他在做比较，就是耶稣如何继承律法，成全律法，并且原本在地上的这些祭祀礼仪将如何在天上进行。再来这些历史上的信心伟人，他们是如何在地上生活，他们如何靠着他们信心来盼望将来上帝将给他们的奖赏。最后他警告所有的人应该要谨慎自守，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圣经的新约部分一共有27卷书，每一卷都或多或少的在向读者介绍耶稣基督。您自己觉得在研读希伯来书的过程里面，您自己真的是比以前更认识耶稣基督了吗？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究竟耶稣基督有多么的重要。
希伯来书13章8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成为人来到世上，然后上十字架，他在地上经历了一切，为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祭司为人代求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他所代求对象的处境，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痛苦，那他也无从为人代求。就好像我们平常有一个人跑来跟我们说他的困难是什么，那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处境，我们也没有办法更完全的为他代求，我们只能就我们听到的还有我们设想我们猜想的这样的处境来为他祷告。但是呢，如果你经历跟他一样的痛苦，就好像保罗说你们经历从前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要帮助曾经也经历这样苦难的弟兄姐妹。在阅读希伯来书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有一位至高的大祭司，一位完美的大祭司能够理解我们痛苦的人，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阮弟兄，刚才您讲到耶稣基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他能够理解我们人类的生活，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耶稣基督究竟受过了哪一些苦。
耶稣在出去传道之前，他经历了魔鬼的试探。首先他试探他，因为他饥饿，他就问他说，你何不把石头变成面包你就吃下去，但是耶稣拒绝了他。魔鬼又带他来到一个高处，告诉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上帝必然派他的天使来帮助你，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试探。这里耶稣也拒绝了。撒旦又带耶稣来到一个高处，告诉他说，你观看下面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你若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世界一半都给你。耶稣这里仍然拒绝了魔鬼，这是关于权力的诱惑。耶稣在地上除了受这样的试探，他也遭受人们的嘲弄，成为那个被讥笑的对象，将罗马兵丁鞭打，然后戏弄他，最后他居然被拿来跟一个杀人犯做比较，最后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这是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痛苦，我相信耶稣在地上经历了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主耶稣真的是能够理解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困难。我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我都是中国人，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有必要读希伯来书吗？希伯来书究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启发呢？
希伯来书在谈论信心的这一部分，11章1节到6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便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根据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说话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寻求神。如果我们要寻求神，我们就必须先信有神，我们才能来寻求他，并且我们信相信那我们寻求他，他会给我们他这世上最好的赏赐。所以我们应该要研读希伯来书。
神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刚才您讲神喜欢人去寻求他，那既然神看不见的话，我们怎么去寻求神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道就是神，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话，神将他自己启示在这一本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并且我们在认识他的基础上，我们也从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寻找神在我们生活中间与我们同在的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找到神。
刚才您讲到这个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祝福，阮弟兄，您是在旅行社工作的，我相信旅行社是一个接触人很多的一种工作，圣经这一本书对您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任何的帮助和影响？
有的，在工作上面最困难的通常都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与人相处。我觉得圣经对我的帮助就是，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记得耶稣的精神，耶稣的精神就是，如果他要帮助这些在苦难中受苦的人，那他就必须先体会这些人的处境。我现在在工作里面，我常常会面对许多来自于人的压力，或者是当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一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他，我们怎么去体会他的心情，我们怎么去试着为这些因为犯错而连累到我们的人祷告。虽然他连累到我们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责怪这个人，而是去体会这个人他在犯错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心情，并且我为他祷告。这是我在工作里面我认为有一份信仰对我很大的影响。
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读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明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克服这样的困难呢？
可以先去网上找找看，就是比较可信的解释，或者是拿去你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有传道人或者是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的话，你可以拿去向他们请教，或是可以拿去教会问问题，大家一起讨论，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阮弟兄，谢谢您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读圣经的一些心得，尤其是对于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介绍，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愿意访问我。
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邀请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读圣经也好，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信仰体验，好吗？
好的，没有问题。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旅行社工作的阮先生，他读圣经上面的一些心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